面对一系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虽然卢卡申科政权不再敢动用武力和暴力手段镇压民众，但当局正采取其他的手段迫害反对派，双方的对峙的政局也在持续。忠于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司法当局8月25日传讯了知名反对派人士拉图什科，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3.5小时。拉图什科是白俄罗斯前文化部部长和前驻法国、西班牙和波兰等国的大使。上个星期，他率领白俄罗斯国家库帕拉剧院的全体演员辞职，支持示威活动。拉图什科也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当局几天前以试图夺取政权等罪名对协调委员会刑事立案调查。拉图什科之后，接下来在26日将被传讯的是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西耶维奇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阿列克西耶维奇也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他不久前曾经公开呼吁卢卡申科下台。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卢卡申科当局加大对活动人士的打压力度，就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不放过。但阿列克西耶维奇拥有很大的声望，当局的举动无疑犯下大错，这只能招致更多的反感，会让更多的人加入抗议活动。熟悉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白俄罗斯媒体人士说，白俄罗斯能够在独立之后出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整个白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但阿列克西耶维奇也是斯大林体制、专制政权和卢卡申科的激烈批评者。拍摄过纪录影片，讲述卢卡申科2010年总统大选之后镇压反对派的白俄罗斯媒体人士基巴里吉奇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目前被列入大学和中学的课程之中。他说，虽然卢卡申科曾经祝贺过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奖，但当局对阿列克西耶维奇一直很冷淡，他也较少被邀请参加白俄罗斯官方的电视节目。基巴里基奇说，但与另外一名批评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和前苏联著名作家，在卢卡申科刚开始执政后不久就流亡的已故的贝科夫相比，当局对阿列克西耶维奇还算手下留情。基巴里吉奇说，我知道瓦西里贝科夫当年是被迫离开白俄罗斯移民国外，因为当局那时组织了针对贝科夫的诋毁和抹黑行动。阿列克西耶维奇虽然可以在国外生活，但他最近这几年仍然住在明斯克。白俄罗斯当局在星期一还拘禁了反对派协调委员会的另外一名主要成员科瓦里科娃、多名罢工工人领袖以及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一些活动人士。科瓦里科娃是目前在立陶宛流亡、被称为反卢卡申科抗议活动象征的总统大选候选人基哈诺夫斯卡娅的代表。虽然白俄罗斯官员强调各地工厂仍然在照常运转，但白俄罗斯的罢工浪潮似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九七宪章等多家白俄罗斯非政府媒体报道，白俄罗斯钾肥厂下属的第一号矿井从星期一开始已经停产，也有许多工人们采取意大利式罢工或被称为按章工作的方式加入示威活动。这种严格按照签约文件和操作规程的罢工方式，不但能够给工厂造成经济损失，厂家和当局更难以应对。许多分析人士说，忠于卢卡申科的军警和秘密警察镇压民众示威游行时拥有多年积累的经验，但如何对付罢工工人却让他们非常头疼，罢工因此更对卢卡申科政权构成威胁，当局的镇压和迫害机器 也就更集中对付罢工活动。有报道说，派驻在明斯克轮式牵引车工厂的便衣秘密警察24日逮捕了一名工程师，这名工程师当时在征集工人们的罢工签名。俄罗斯各种陆基战略导弹和短程战术导弹以及重型火箭炮发射车的底盘的绝大多数都由明斯克轮式牵引车工厂生产。中国陆基移动战略导弹发射车的底盘技术也来自于白俄罗斯，因此可见明斯克轮式牵引车工厂在相关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加入罢工行列的白俄罗斯钾肥厂、明斯克轮式牵引车工厂以及西部的格罗德诺氮肥厂等工厂都是目前白俄罗斯经济的支柱和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罢工行动如果继续扩大，无疑将会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当地货币白俄罗斯卢布也一直在持续贬值。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评论说，在明斯克等地的外汇兑换点中，因为外汇现金数量很少，很快就会被人买光，人们有时不得不在外汇兑换点门前排队等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Я знаю, что вот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уехал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ынужденно. Там у него была компания, вот его вытравили.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 Насчет Светланы Алексеевича, я думаю, что просто у нее бы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жить.